江峰漫谈，朋友们好。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也是星期四这天呢，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在跟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的对话中，他说他要撤出美国驻在阿富汗的军队。这句话呢没有问题，因为在过去的四年当中，川普一直是这么做的，因为说让孩子们回家，这是川普2016年竞选的承诺。但是这话说完的后面跟上来的一句话的补充可就是石破天惊了。哎，川普继续说，他说我们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在没有人听说过的国家作战，这会伤害我们，因为让军队受到消耗，而我们必须时刻为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也许还有朝鲜。为什么后面这句补充的话石破天惊呢？因为无论中美之间的冲突展现的多么强烈和真实，这双方的最高领袖始终是把住了那张嘴，没有说出来对对方进行战争的话来。说做好准备这句话不是说财政部准备的制裁，也不是什么国土安全部准备的说不给共产党员签证，不是这个准备，让军人做好准备不就是做好战争准备吗？也就在最近啊，我们知道习近平还在说没有意愿进行冷战，也没有意愿进行热战，是吧？但川普呢却首先说出来了，这是怎样一个背景呢？这究竟是川普就是人们一贯以为就是他的人就是爱张口就来，还是说不光是张口就来，是美国早就做好了准备呢？我们今天呢就这个事情啊展开做个评论啊。其实记得我很早就跟大家聊过，川普他迅速的彻底的解决中东困局，让美国士兵回家的这份决心和战略安排。最早呢，美国国内朝野可以说是没有几个人相信，是你川普有本事解决中东问题，结果大家却看到了伊斯兰这个土崩瓦解，对不对？伊斯兰国土崩瓦解，这个还有那份荒谬的伊朗核协议被取缔了。你为什么这个叫荒谬呢？让美国拿出百亿现金给伊朗，然后伊朗拿着现金去支持中东的恐怖组织，然后反过头来就屠杀美国的军人。川普要下这样的决心，要采取的很多动作都是让人无法理解和遭到众多排这个众多非议的、众多排斥的。比如说，他刚上任不久就来了一个对中东特定国家移民的限制，为什么？他知道自己要在中东做这么大的动作，一定会遭到恐怖主义的报复。川普就是为了避免像欧洲那样遭受难民的冲击，特别是避免像法国、德国和比利时遭受的那种不间断的恐怖袭击，什么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各种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在川普任期前两年对他压力巨大。但是呢，在这个期间，美国非常幸运的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巨大的恐怖灾难。但是川普始终没有说出口的就是什么？为什么要着急从中东撤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战略布局，为了全力对付中共。这保守主义啊，就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特点呢，就是什么？在行动中兑现诺言，行动力很强。我在2019年初吧，做着评论当中就提出了相关的分析。在2019年这个阶段，是美国的国家战略智库从拥抱熊猫到对抗到脱钩的转变，也是美国的立法行政从中共的欺骗中慢慢醒来的阶段。而川普呢，就是当然总有人去看表面嘛，是川普，川普不靠谱。其实啊，我们要观察他有两点的。第一，最关键，你要看他找的什么人来干这个事，也就是说他怎么打造的什么样的一个团队。最明显的是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的离去。一个虽然对中共很不客气的波尔顿，但是他同时也对俄罗斯很不客气，对中东也不客气，就赖着中东说你美国是坚决站着中东是不能走的。这种全面开花的战略显然是不上川普的路子。川普认识的非常清楚，从一开始最大的敌手就是中共，解决了中共几乎就解决了从军事扩张啊、什么科技盗窃啊、经济资源掠夺各方面跟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解决了共产主义思潮对全球的威胁。这过去啊，也是说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哎呀，穷，是不是啊？这个主义几乎就是贫穷的代名词， 没有几个跟随者啊，或者说就是曾经的热情的跟随者后来都被饿跑了，你几顿不吃饭，你看他还给你搞什么主意，都跑了。现在中共是什么？现在中共却是一个腰包鼓鼓的普世价值的敌人啊，共产主义者突然有钱了，哈哈。所以无论是朝鲜、伊朗，甚至是欧洲还有美国国内的那些对传统价值、对自由世界秩序的那些破坏的力量，还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遭受的腐败，都可以在中共那里找到根源啊。所以说中共威胁最大啊，解决中共是川普内心最大的一步棋啊。所以呢，就刚才说了，就连这个不能够同意川普全力以赴对付中共的布尔顿呢，啊，也被走人了，对吧？所以我们说看观察的第一点是什么？这支干部队伍，他的行政团队的搭建能够充分反映他的真正的理想，他的执政理念。所以咱们看是什么样的人围绕着他，就知道川普从一先开始就要干什么了。第二个可以证明的是什么？就是川普一上台，美国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都迅速做出了调整。这是实打实一份份的文件，一份份的国策出来的。啊，中共从伙伴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后来变成什么？超越俄罗斯的战略敌手。川普团队甚至是就是包括被开除的前战略顾问班农在内，都在国际上啊和在美国民间呢不断的去讲中共的真实面目，讲清中共的邪恶。也就是说川普一直在做着什么？做着政策方面的、干部方面的和舆论方面的准备。很显然川普是知道这四年的时间呢是不够用，只能打个底儿。因为中美之间这二十年以来啊，早就极度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这个难度可比当年里根对付苏联时候难得多了。当时里根把这个苏联的原油一掐，打卢布战争的时候，美国人几乎没有恨里根的，都是喊好啊。但现在呢，你跟中共就算拳击手一样啊，换句话你挥拳出击，你每一拳打在中共脸上，疼在美国身上啊，你出高招了，让中共失血了，华尔街马上又迅速的用美国人的投资去给他补血，这仗你怎么打呀？所以川普就耐心的用贸易战不断的去消磨和施压，强化美国经济，让资金回流啊。川普对中共啊可以说是什么叫恨你在心口难开啊。这不能把解决中共这个不可避免要通过最后的战争手段解决的问题，把这个话不能说出来，哎，不能说战争两字。但是川普的计划呢却又意外提前了啊，从第二个任期提前到了现在。为什么？因为多谢一位人，他多了一个神助攻，习近平。哎，因为这个关于习近平的很多的优秀事迹我们已经过去介绍很多了，这里咱们就不重复了啊。这一切发展呢，这个发展到就上个星期啊，川普这一次感染中共病毒。你说在星期五凌晨的时候，川普被确诊之后半个小时，我当时就开了个直播评论嘛。当时我就说了，说这个事件可以说是中共对西方世界的破坏去到了最高潮的标志，让西方最高领袖直接受到伤害了嘛。你想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这事儿他都没干成啊，他多恨丘吉尔，多恨这个罗斯福啊，没干成。当年由于丘吉尔对德军坚决抵抗的政策和他在国际上的声望，希特勒当时下了一道死命令，无论如何要干掉丘吉尔。大家看的那个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德黑兰1943年》嘛，对不对？啊，那当时是个故事片了，但是那个背景是真的，就是德国间谍想谋杀丘吉尔、罗斯福的这个行动背景。纳粹当年再精密的盘算、再狠的决心都没有成功，可是今天的中共。英国首相约翰逊啪啊，是不是中招了吧？美国总统也伤害了吧？这中共从1996年的台海危机开始策划的极限战、生化战，可以说是实现了他们精确打击的目标，把西方最高领袖给伤害了。尽管这招数这么阴险，还搭上了自己国民的生命。这中国人这死亡数字，我跟你说只有天亮以后才能知道了。 这就是让川普终于说出来中美处于战争边缘的这个惊天动地的话的缘由了，不是出于川普自己染病的个人恩怨，而是来自于川普长期的战略布局，来自习近平对于战略局势和中美优劣情势的极度错误判断和反应造成的，把这事儿还提前了。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但是这句话对于双方的执政当局来说都是最慎言的一句表达，除非两个原因啊，一个是疯狂，一个就是准备好了。那么川普你看他表达了对中共的厌倦啊，很明确的说了这美国发生的感染就是源于中共病毒，表达彻底追究中共责任的决心。川普从中东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呢、这留下了什么？留下了跟塔利班政权的这个和平协议，留下了以色列跟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我相信这种中东国家会陆续有来啊，一个个的登门，这些都让川普在军事指挥和国际关系的处理上得到巨大的加分。咱们说是后院呢、就是比较安宁了。这不管他受到多大的攻击吧，反正这些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过去几任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这一切离一份正式的宣战书，我们看其实只有几行文字的差别了。那么原本第二任期的计划现在说已经提前到第一任期的这最后时刻了嘛，是吧？在这个时刻表达出来了，川普这时候说这话含义有两个。第一，告诉自己的国民也告诉中共，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第二，与中共的全面冲突乃至战争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不可避免要走上的一条路，美国民众必须选择最有决心和最有执行力来坚决完成这个任务的领袖。这是川普表达的两层含义。我们从前天那个副总统这个辩论嘛，这辩论当中主持人有个提问，他说什么，说美国与中国到底是朋友是竞争伙伴还是敌人的关系啊？问贺锦丽，问彭斯。从这句问话可以看出来，是美国朝野在思考这个问题，美国朝野已经在进行选择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川普认为时机到了。可以推断的是什么？川普这个讲话之后，美国政府的措辞啊，将不会说是在美中关系是敌是友这个关系上模糊不清了。也就是说吧，也就在几个月前还在探讨脱钩的可能性呢，现在呢，战争已经成为热点的存在了。其实出于对保守主义务实做派的这个理解啊，我们呢完全可以啊从美国的外围军事动作得到解读。换句话说，川普在这边说，在外面呢已经这么干了。你看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近期刊出了，就是美国前国防部他叫国防技术安全管理局的创始人叫布莱恩，他写的文章说让美国代为训练台湾空军飞行员，提供给台湾F-35 隐形战斗机，放在哪儿呢？放在美国，遇到紧急情况马上转移到台湾来。大陆对台湾的潜在军事威胁是日益加剧。你看，就近年啊，这一年来吧，还没结束呢，这十个月，空军啊，中共空军闯入台湾空域，闯入防空识别区啊，多达1700架次，多次跨越海峡中线，这当然构成了美台关系法中美国对于两岸平衡的这个维系的承诺。哎，他要承诺的是什么？你们两岸谁都别过分，你现在飞机天天往这飞，我是不是得帮助台湾减少你往这边飞的可能啊？啊，这么简单的道理，就是可以根据需求给予台湾相应的军事支援了。但是出售最先进的战机给台湾呢，是有，我看这说是有顾虑的啊。有哪些顾虑呢？首先第一个顾虑就是台湾的历史原因造成了直到最近依然有中共的强力渗透，依然有军政方面的间谍案爆出，最高军事技术的输出并不能让美国放心呢、是怕你把 F-35 开走了怎么办呢？是不是？第二是什么？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反应依然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换句话说，你输出 F-35 这么的高端战机是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压抑呢， 还是会造成刺激他的军事疯狂呢？这就不好说。但是这个情况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变啊，有了新的方案啊。什么方案呢？就是我呢 F35 我不卖给你，我租给你。那既然不归台湾所有嘛，啊，台湾本土也看不着 F35， 中国方面有气出不来，为什么呢？啊，在历史上，在过去啊，台湾方面的空军呢一直在美国接受培训，对吧？这已经是成为一个历史，已经双方认知的事情了。现在要做些什么？就是准备一支 F35 的后备部队，以租赁的方式给台湾。台湾成立这个 F35 编队，到美国继续像过去要接受飞行训练。F35 呢，先放在美国本土。放在美国的海外基地，一旦有战争苗头，马上调防台湾，这么一个安排。但是你这个安排其实里面是很有独头的，你知道吗？首先，什么算是战争苗头？就是说你中共的军事威胁达到了一定份上，马上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你就得开战了，是不是？可以说现在中共对台湾的骚扰啊，不都是战争苗头吗？是不是从这一点来说就可以实现美国需要的对两岸平衡的把控了？也就是说你中共再来过界，你再那么过分的话，我就可以把你当作你把你视作是战争挑衅、战争苗头，那台湾飞行员驾驶的 F35 就可以驻扎台湾，实现驻扎来到台湾的目的了。第二呢，目前台湾装备的这个主要的战机啊 F16 还有它的这个升级版，它对付中共空军的主要装备没有问题。但是最近呢，这个衢州地区啊，就前沿嘛，前线已经出现了歼二零了。你出现歼二零，它这个 TVC 叫什么？叫推力矢量控制，把这种重型战机啊，它控制它的空中作战能力是特别强。这个能力是 F 十六没有的，这就会让台湾空军面对歼二零空战的时候表现弱势。当然，这是战术上的一个分析，就是机对机的这个评论。在真正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你歼二零出现的 F16 前面机会是没有的，因为还有 F22 F35 还有美军还有日军的飞机，是吧？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我们就讨论 F35 具备的优势。 F35 对歼20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是超视距导弹啊，还有就是它自身的这个隐形能力是世界最强了，对吧？这种两个优势可以形成碾压优势，换句话是我看不见你，你的导弹已经打过来了，就这个意思。就像以色列在中东运用 F35 对阵这个俄罗斯系的这些战机拥有的绝对空中优势一样啊，总是零比几零比几的这么一种战斗。所以呢，可以实现战术上的优势平衡，而且更好的可以配合美国啊、日本的指挥侦察通讯系统。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共对台作战，它一定是第一时间进行什么？进行对台湾的军事目标的饱和轰炸啊，用导弹啊，下雨一样的啊，就是撒过来了。那好呢，你把机场毁了 ，F35 的不受影响，它是短距离起飞，可以实现在公路和简易机场的起落，非常适合台湾的地形啊，还有台海攻防的特点。刚才说到了担心台湾岛内政治啊。会不会到时候有人把这个 F35 给开跑了？这个说到台湾岛内政治是这个历史原因了，它有很大的复杂性。但是近期呢，也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是证明了什么？就岛内啊，正在逐渐的认清共同的敌人，在国家安全和台湾的生存空间的认知上有了高度一致。这个措施，这个事件呢，会让美国在军事和高科技合作上呢更加放开。因为更信任你了嘛。这是什么事件呢？这个事件就是国民党在立院提案台美复交，获得了朝野通过。说实话呢，这个事件呢也是中共逼的啊，远的不说了啊，就在近期，国民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啊，那是老字号了吧，参加中共举办的海峡论坛，结果呢被央视挖苦说他是来求和的。这让国民党是颜面扫地啊。央视咱们知道他不可能说是一个编辑一个记者或者是什么主任呢啊，就敢写下这种语气写下这种文章来的，分明是中共统战部也沾染了战狼风气，是吧？这下子严重挫伤国民党，这不仅是面子问题啊，是里子问题啊，是国民党在岛内的政治土壤被你风化被你石化了，再开花开不出来了。 你不强力反弹就没生存空间了。那我个人分析，我总觉得这个提案哈，不是国民党一家所为，一定是私下与民进党的一部分高人商定的啊。为什么那么说呢？这个民进党外交部长是刚刚表态嘛，是不是？大概的意思说是美台建交是要，是这本意就是啊，看美国眼色，对不对？这个节奏是美国把握的，这让民进党执政当局实际上是非常尴尬的事情。美国无论是恢复邦交，还是推台湾进联合国，中华民国的这个法统和这个体制国体是最方便的。过去两家就是朋友啊，你在联合国还有你一个，还有你一大名片，对不对？那现在大敌当前，应该尽快形成美台军事协作的这个条约呀，协防条约。如果你强调与台湾建交，而不是与中华民国复交，你说美国难不难？美国也不好下手决定啊，因为他也不愿意成为岛内政治撕裂的推手。跟台湾建交，国民党不安了啊，复交有不少民进党也不愿意了。所以这次怎么回事呢？就是国民党出面主动要求复交，既可以保障中华民国法统国体，也可以促成民进党现在急于形成外交军事同盟的愿望。民进党强调建交而不是复交，那也许还真的会耽误事儿呢，对不对？其实就是我说的哈，咱是做人嘛，国家大事跟做人一样，胸怀可以大一些。你接受美国复交，接受美国建交都可以嘛。复交你看你怎么理解，对不对？复交那就是与中华民美国与中华民国恢复正常邦交。那建交呢？建交就是跟结束了集权统治，走向了民主的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不对？这不就行了吗？都是中华民国国号，国民党带来的啊，护国有功，对不对？民主呢，哎，民进党促成的啊，发展国家有功，哎，所以这个提案呢，我觉得哈，两家都有利益在里面，哎，两家有人坐下来商定的，两家都可以在这里体现大敌当前、同仇敌忾的台湾士气，对吧？好吧，那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做到这儿了，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中午，也就是周六的美西时间的中午1点钟。美东时间的下午4点钟，大陆时间是凌晨4点钟了，大家都休息了，不着急啊，看录像啊。我呢干嘛呢？我会到希望之声主持的这个主办的一个叫美华精英论坛去主持一场采访，采访对象是著名的华裔政经评论家程晓农先生，还有美国的前国防部助理部长、中共危机委员会的这个创始人 Frank Gaffney 先生。我们呢会在这场采访中呢去探讨美国对中共威胁的认知和应对，以及当下美中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对11月美国大选的影响。啊，希望朋友们吧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啊。另外呢，明天江峰剧场频道也会给大家继续推出美国文化战争这个系列里面一个好美国坏美国啊，帮助大家了解当下美国的社会背景，也帮助大家了解现在发生的啊热闹的美国大选，并投出理性一票。好了啊，我是江峰，咱们今天节目做到这儿，我们啊明天见。